感谢主，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啊，好，我们一起先有个祷告。感谢我们的天父，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你的圣灵，使我们常常的来认识你的话。说天地废去，你的话永远不废去。所以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主要在你里边都是永远的根基，这也是我们教会的根基。我们感谢神，借着这一些的经文，你来教导我们，特别打开我们听者的心，也打开讲的主啊，你打开我的这个心，也让我们同感一灵，讲的听的都同盟造就，主啊，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生活，尤其在这个末世里边，来指引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按照你的智慧来生活，主啊，你就给我们有受教的心，也洁净我的嘴唇，让我讲的都是你让我讲的。主啊，求主帮助我们，祝福我们的教会，也祝福凡听到这些信息的人。感谢神与我们同在，愿荣耀归给我们的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神。我今天讲的题目啊，大家看到给了你们一张的大纲啊，在手上啊，我的思路都在上边，希望你呢就是可以看到啊我这个讲到的方法哈。所以呢，我们要讲的信息，今天的题目就是唯有神熬炼并且衡量人心啊，这是第三个部分了啊，第三个部分哈，第三个部分啊，我把它调清楚一点。啊，我们刚才念过的经文大家已经看到了哈，已经看到了。我今天讲的主要的内容哈，就是在这里，这个主旨就是他的中心思想啊。所罗门这个箴言呢，就论述了神熬炼并且衡量人心的关于交友和娶妻之道啊，教导我们呢，这个世上任何的财富和关系都不如主耶稣所赐给的贤惠的妻子更加的珍贵可靠啊。这个是讲到贤惠的妻子啊，我们一起念两段经文，大家把它记下来啊。在第十八章二十二节和十九章的十四节，来，我们一起念：得着贤妻的是得了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啊，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就是两句经文都是关系到与妻子有关系的哈，有关系的。啊，那我在看到今天我要介绍的内容就是两个方面。啊，前面我们已经讲过这个段落了哈。第一段我们在什么时候讲的呢？就是在这个十七章的一到二十八节，打开箴言十七章的一到二十八节，我是讲完了判断善恶是在神的手中，一个人的心是善是恶都在神的手中。那第二个呢，我们就讲第二个部分是上次讲的哈，就是投靠耶和华的名啊，就是说我们说这个是一个依靠的心。啊，然后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关系到就是啊，我们这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一个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所赐的，啊，每个人都想建立一个家庭，有一个好妻子，哈，但是呢，不是说运气好不好啊，我们每个人都说，哎呀，你运气好不好啊，娶了一个好太太，是不是？啊，运气好不好啊，嫁了一个好丈夫。啊，所以呢，我们总是在思想哈，其实你是，其实我们在交友上，交朋友哈，最高的交友的那个高度是与妻子和丈夫的关系，夫妻关系才是交友最高的境界哈。你交朋友都知道，夫妻两个决定你的整个的哈一个的人生，所以我们都渴望有一个红颜知己，都渴望有个好朋友，对不对？啊，这个尤其是进入家庭里面，最好的朋友。最最好的朋友就是夫妻了，就是夫妻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个贤惠的妻子是怎样的，一个有爱的丈夫是怎样的。我现在不是跟你单单讲说，哎呀，这个妻子怎么样？你要讲到一个丈夫也在当中学习怎么样去培养自己跟妻子的关系。好 ，OK， 所以这两方面都有的哈，不是你运气好。我们常常有人中国人说，哎呀，上辈子修的福，所以娶了一个好太太，对不对？上辈子修的福，嫁了个好丈夫，是不是这样呢？我不相信这个上辈子，没有上辈子这回事哈。人生就是一辈子哈，这辈子好了，那这辈子就有福气了。好，我们今天来看看分享哈， 我其实我在网上，在你上我们教会的网站，我们有一个在电视台不是那个电台录了一个的见证，就是我跟师母的这种关系哈，你可以去看看哈，你看看啊，我觉得你要找到一个好妻子，你要知道我经过多少时间啊，我花了有3年时间为这个娶一个妻子，就找一个女朋友哈，祷告3年，你说长不长啊？弟兄姐妹，长不长？中间我去花了很多时间，哎，这个是不是的？那个是不是的？啊，这个可能以后会对我比较好，那个可能对我比较好。我总是用自己的方法去找，也在祷告，但是我是有很多引诱，很多引诱哈。中间就选了很多的对象，但是都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呢，我跟你说，你如果能够在这个方面怎么样去选一个对象，记住哈，年轻人，你现在大了。对女孩子找女朋友了哈，找男朋友了哈，这个是大家要去思想的哈，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的，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就应该祷告了，好吧？啊，所以我们说婚姻是神熬炼我们最大的一个的重要的考验，所以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交友的心，我们就会要得到什么样的朋友，什么样的妻子，什么样的丈夫。好吧 ，OK， 所以今天我要个解决个问题，我要论证什么是一个贤惠的妻子。为什么说我们找不到，我们没有办法去自己塑造一个的对象，而是神给你预备好了，好吧？预备好了，为什么呢？好，我们来看看，不那么简单哈。我们接下来看这个信息，所以我们的信息已经是快到24章的结尾了，这个部分所罗门的箴言哈。很重要的，这慢慢到敬畏君王这个部分来了啊，所以今天会讲到一些关于君王的事情啊。好，那我呢先讲呢第一个部分，就是在前面的18章的20节到24节，它就是第一个啊 C 部分啊。上次我们讲了 A B 部分了，现在我们讲 A C 和次席部分，都是关系妻子的这个经文啊，妻子的经文。好，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我要讲的内容呢，在这个前面是得着贤妻是蒙神的恩惠，所以要得到一个好伴侣，得到一个最好的朋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呢？首先跟嘴巴有关，来看20节到21节啊，大家看，其实20节到24节是一个的交叉结构，一前一后，就是会讲到这个人怎么说话，怎么说话就决定你怎么交友。一个人说话就会决定你的朋友圈，你看看你现在想想你的朋友圈，你交了什么朋友，跟你说话是有关系的。好 OK， 好，我们先看这个20节，你看，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他嘴里所出的必使他饱足，生死在舌头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好，你来一起来读下半部分，就是在这个绿色的23节了，一起念。贫穷人说哀求的话，富足人用微笑的话说回答。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因为一前一后都跟说话有关，这个是希伯来人的写作结构，希伯来人写作结构它有密码在里边的哈，你要看到它的对称，它分段是没有，它是希伯来文是没有分段的，它也没有什么音标的，你看了一堆的字在上面，但它怎么分段呢？很简单，它有一个对称的东西给你，你要找到这个逻辑啊。圣经的希伯来文他们很喜欢用一种交叉结构、平行结构或者发展结构，你要看这个哈，他们很喜欢用这个方法。一前一后讲完了，中间就有一个暗号给你啊，大家要看到这个逻辑哈。好，我们先来看前面，他说人的这个口里面所结的果子会充满他的肚子，人说话呢就会怎么样，说什么就会有什么行为，就是说他会结出一个 fruit， 他会结出果子，他怎么说，口里面怎么说，他就会肚子就会很满足啊。我们特别喜欢说自己喜欢的话，我说话总是肚子很舒服，哎呀，说出来真的是很爽啊，是不是？说话很爽啊。 OK 啊，所以每个人都会说自己的话，说完之后肚子就填满了啊，人的嘴巴说出来的就使他非常的 satisfied， 是很满足，哎呀，真的吃饱了啊，欲望被满足了，哎呀，这个说说说，叨叨叨，唠唠唠，嗨，你这个不说话就饥饿什么难耐，寂寞难耐哈啊，我们的嘴巴就是像我一样的，我有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叨叨叨叨叨， 就是这个嘴巴呢比吃饭还重要，是不是？这个很多时候说，吃饭的时候是什么呀？不准说话，这是个美德。如果不叫我说话，那简直是要了我的命，是不是？啊，中国人说我们要说话啊，说话。好，为什么说是这样的呢？他说生死，你如果说什么，就决定你的生和死。这里告诉我，生命和死亡都在哪里？在哪个 under the power， 在什么 power 之下？就是说，你的生，你的 life 和你的 death 是 under the 什么 tongue， 在你的舌头的下面。哦，这个就厉害了。你看，说你的生命、你的死和你的生，你的所有的一切的都由谁决定？都由谁？舌头，舌头。OK， 好，为什么这样呢？我给你一段经文啊，大家来看雅各书的三章一到三节说。我的兄弟们呢，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啊，看见这句话了吗？看这句话了吗？这是新约雅各这个告诉我们的啊，很清楚。他说你的这个如果说话你没有错误，不乱说话，你就是一个什么人？你就是个 perfect man， 你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非常完美。所以如果一个人很蠢不要紧，最重要的是什么？舌头少说些话就是很厉害啊，他就可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去模仿孔子圣人，不需要。你只要不说话你只要不说话，你就成为一个什么完美的人，明白了吗？完美的人啊，我希望是这样的哈，但是很多人不是这样的。好了，那我们看有两种人说话的，有两种人，他们怎么说话呢？一种是贫穷人，一种是什么人？一种是富足人。好，看下面这个，说话决定你交的朋友啊。下面是说你结什么果子决定你的生死。现在想你要交什么朋友。他说二十三节有一种人叫贫穷人，说什么话？哀求的话。富足人说什么话？威吓的话，就威吓也可以啊，威吓的话。好，我们可以看见与之对应的这一的对应，就补充上面的。为什么会有生死问题呢？为什么结的果子？因为你交的朋友。好，贫穷的人就说我觉得自己很贫穷，我觉得自己啊要谦卑，我学的不够，我在人面前就很谦卑，我就觉得自己穷，我没钱，我身上没钱，一分钱都没有，所以我觉得我没钱，我所以要怎么样讲话，要怎么样，我们讲话就是要哀求，这个哀求，哎呀，不是低声下气，求求你了，我没钱，啊，给点 change， 你可以在路上看到说，有人说 change 给钱哈啊，那个乞丐给钱是不是？啊，给点钱啊，不是的，而是说你在讲出这个哀求，这个哀求是说向这个神或者向人怎么样讲话是非常真诚，弟兄姐妹是一种真诚，哎，我对你很真诚哦。我觉得我要向你学习哈，我要向你学习。例如，我觉得这个孩子，我要向这个学习什么呢？哎呀，他性格很开朗，他天天很开心，我要向他学这个。就我有哀求的话跟他说话，哎，你能不能教教我呀？你能不能教教我？是这个意思哈。但是呢，富足人 rich man， 哎，我们叫 rich man， 那个富有的人哈，很有钱，我不差钱。我身上好多钱，我随便一拿出来一大把，我有信用卡，什么都行。我银行里面存款超过七位数，这叫有钱人哈，有房子，有车子，啊，我就凡事都是觉得钱财能解决的问题就没有问题，都是没有问题的哈。OK， 这种人叫做是富有的人，富有的人说出来的话理直气壮，有钱嘛，不差钱嘛，对不对？啊，非常有钱嘛，啊，所以呢就用威吓的话，这里就是说很强壮、很粗暴、很凶狠。用钱砸死你，明白这个意思吧？啊，我到那里买东西，这个店我去买东西，如果你服务员对我态度不好，我想买个 LV 包，哈、哦、，OK， 我想买个那个名牌车，我再去那个服务员不理我，我就拿钱怎么样砸他？啊，你为什么不卖给我？我把你整个店都可以买下来，知道吧？我买下来我把你开掉，啊，是不是？啊，这个叫做威吓的话啊，这很厉害，就是吓唬你。我有钱的，有钱是老大，是不是？好，就是这样的啊。有的人很有钱，说话很厉害，跑到庙里面烧香的时候，跟和尚说：“和尚，我烧第一炷香，我给钱，厉不厉害？”啊，厉害，给钱。 我和尚，你要招待我，要什么都给我接待我，要对我好一点，因为我会给很多善款给你，我捐款，你这个庙要我给钱才能修缮的啊啊！好的，这个那里求的时候求菩萨，菩萨你要听哦，我给了很多钱给这个庙堂哈，你不听我就把你拆掉，明白了吗？啊，来到教会也是一样的，趴着祷告，哎呀，祷告，上帝，我对这个教会贡献最大，我捐款最多。所以这里所有人都没我有钱，是不是啊？所以上帝你要听我的，我祷告你一定要祝福我啊啊！还有呢，他对牧师讲话，对弟兄姐妹讲话很厉害的，我有钱多啊！你要是对我不好，我告诉你，我开掉你啊！我你让我在这个教会当个执事，当个长老，我很厉害的，你牧师都要求我的，是这样的吗？啊，有钱人就是能说话，有钱人就吓唬人。哎呀，我好害怕哟，是不是啊？这个厉害吧啊！但是我告诉你。这种贫穷人和这种的富足人对比一下就知道，他们的朋友绝对他们一切。真的有钱就有朋友吗？真的吗？啊，家庭很幸福吗？啊，来看下一句，滥交朋友的什么智取败坏，但有一个朋友比弟兄更亲密。也就是说，他们的钱财，他们的说话，会导致他们的决定他们交什么朋友。但是你如果滥交朋友，用钱来砸人，很多朋友都对你好，我告诉你，你并不会走运。你并不会得到一个知心的朋友。好，什么是知心朋友？弟兄姐妹，有一个朋友比弟兄更亲密。我请问，比弟兄更亲密的是什么关系？喂，什么关系？哎，好了，来一起念二十二节，来，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好了，这段经文里面没有这个贤字，没有 prudence， 没有这个字，没有说这个是个很聪明的妻子，没有说。这里是贤妻，只不过是上下文对照的啊。OK， 你看得着贤妻的都是好处，就是比朋友、比兄弟更亲密的是谁？夫妻啊！我告诉你，夫妻两个要做朋友，朋友就是更亲密。我跟我哥，我跟我大哥，我跟我哥哥关系并不太好，但是我跟谁关系好？我太太嘛，师母嘛，是不是？啊，我跟他什么话都说，他是我红颜知己，啊，他是我非常好的关系，我什么话都跟他说，他什么话都听我说，啊，大家有打打闹闹也会吵架，但是特别的亲密啊，就是谁跟你亲近呢，你就完全得到了，你找到了一个什么，你获得了，你寻找，找到，寻找，寻找，就最后得到了一个什么妻子。这个妻子是怎么样？哇，是追求，不断的追求，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去花时间，然后得到了一个好处，福乐，得到了啊美好，得到了一个良善的，哇，是最美的东西，幸福的东西，就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 ，favor，the favor of the Jehovah， of the Lord， 就是说这个 favor 就是说上帝对你特别的什么恩宠。哎呀，我对你很 favor， 对不对？你对我很 favor， 哇，哎，很好，非常好。OK， 好，我们总结一下这一段。这一段讲什么？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若能得到一个不唠叨、说话呢不会去喳喳喳喳以示欺人的，不会拿钱砸你的，不会拿他的家族背景说哇，我嫁给你简直是吃亏了。你看我的家族背景多好，你看我几代人都是很有书香门第，嫁给你啊这样的流氓，是不是啊？你看他就会用这种才智，用他的财富来砸你，那这样的关系呢就麻烦了，这样的朋友呢我宁愿不交。 OK， 吃喝玩乐、赌钱、不良嗜好一大堆的糊口朋友一堆，那你这样就惨了，你这就不是贤惠的妻子，就不是耶和华的 favor 了，不是上帝给你的，是你自找的，不是上帝送给你的，是你自己去找到的，是你培养出来的朋友，是你的圈子。 OK， 好，有一句话很清楚，弟兄姐妹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这段经文很长，你去看看哥林多前书哈，他讲到说你在家里面用什么方式去对付你的朋友，就是丈夫和妻子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来看看哈。他说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我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以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能再嫁，就仍和丈夫和好。丈夫不可离弃妻子，我对其余的人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他。 丈夫有不幸的丈夫啊，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跟他同住，就不要离弃他，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的那个圣洁，他就圣洁了。不然的话，你们夫妻的这种关系就出问题。你们夫妻关系如果不是去那个的话，那你这只是离婚，那就麻烦了，你的儿女就怎么样，不洁净了。所以弟兄姐妹要考虑清楚，你们夫妻的关系是一种什么关系，是一种什么关系，就是说你们两个的关系会决定你们的儿女圣不圣洁。记住了哈，今天给你们讲信耶稣的姐妹，信主的姐妹，受洗的啊，信主的弟兄，如果你跟妻子的关系对方不信耶稣，这个很可以正常，可不可以相处，可不可以，可以的哈。就是说只要他不反对你来教会，只要他不反对你的信仰，只要他不交狐狗朋友，只要他不去赌博，只要他不乱来啊，不堕落，你就可以跟他怎么过日子。所以现在很多姐妹信主了，丈夫不信，是不是这样？丈夫信主了，然后妻子不信，有没有？有哈。你最好是如果他愿意跟你过日子，你就跟他过日子，只要他不乱来，看到他的生命啊，有没有乱交朋友，有没有疑似仗势欺人，有没有？没有，没有恶人那么凶狠哈，你就可以跟他，他跟你还可以有哀求你，征求你的意见，跟你很好的相处，你就不要跟他分开，你就可以跟他做朋友，你们的儿女也很干净，不会受伤。所以现在很多的孩子们都受伤，为什么？夫妻闹矛盾争吵最后离婚，这个是很可怕的啊！我们需要这个夫妻之间有一个这样的朋友的关系。好了，我们看这段朋友怎么样发展下去呢？接下来就会讲了，接下来第十九章的一到十一节，他会讲到贫穷和富足的这种的关系，也就是说你交朋友是贫穷人还是富足人，夫妻两个是贫穷，看重贫穷还是看重富足，看重钱呢还是看重关系啊？你看这里十九章一节，大家一起念来。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愚妄的富足人。这里告诉我们说，行为纯正的贫穷人，什么叫行为纯正的贫穷人呢？就以自己完全的行为行事为人都比较正直的贫穷人，他是穷人，但是他不穷，他一点都不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大家在一块夫妻的关系，朋友的关系，不是看到有钱，是不是？不是有钱，而是说两个人真的是纯正。纯正就是说公平公正 justice， 或者是感觉到是很什么 gentleness， 就是很温柔的关系，追求正直的贫穷人，虽然穷，但他比那些乖谬愚妄的有钱人更好，更好。好，下面他要论证，弟兄姐妹，这一段话就要论证上面的二十三节，贫穷人所哀求的话，富足人怎么样所威吓的话。所以这一段呢就开始发展下来，所以十九章一到十节应该归给上面来管，他是补充上面的内容，就是什么样的妻子才是上帝给你的 favor。好，来判断一下最好的朋友是什么。好了，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段。那下一段呢，我们看见来啊，这里呢就开始比了哈。那第二节到第十一节，你看到他会讲到这个穷人和这个富足人的对比，什么是好朋友，什么是不好的朋友，你看你交什么朋友，来判断一下，这个标准才是你要去寻找的。找妻子也这样找哈，找妻子，找丈夫，找女朋友，找男朋友也要按这个标准来找哈。 OK， 你一定会找到好的，好吧啊。很多人说我不知道，我按自己的感觉。 No， 他有标准，有标准。好，来看这个，首先是看这个朋友怎么样呢。第二节，心无知识乃为不善，脚步极快，难免犯罪。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姐妹，对应十一节，我先讲呢第二节，我不讲十一节，好吧。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第十一节，好吧。来，人有见识，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啊。我们现在讲心无知识，上帝衡量人是衡量哪里？弟兄姐妹，不是衡量你是个好人做好事，不是，衡量你的什么 heart， 衡量你的心， balance your heart。 上帝是怎么样衡量你的心，你的心。所以呢有一个连接词说也，上面说也，如果这个人也心无知识，就是说这个人如果没有知识的话会怎么样？ knowledge， 他没有这个 knowledge 的话会怎么样？没有知识，单单是有那种的心哈啊，很热心，光有一腔的热血，可是却没有接受训练， 可是却没有磨练他的能力。也就是说你读了很多书，哎，你读了很多的书，但是这个书对你来说是一个死的，不是一个真正的知识。我们中国的很喜欢去带孩子们去读书，看谁读的多，然后呢总是用死的东西来衡量他的成功。错，这些教育都是错误的。为什么？他没有发挥你的什么精力，发挥你的创造力，所以他学出来的是八股，学出来我读书比你厉害，我应试教育。错，所以没有，很缺少这个啊，得诺贝尔奖的缺少发明，就是这个意思。现在我们整个中国的教育都是走向什么？应试教育啊，你要把它送出来可能会好一些啊，因为他要需要的不是一个单单的，他是无知识就是不好，非常不好。因为怎么不好呢？就是你没有训练，没有经历，没有磨练，没有去真正的啊，去经历这个知识的，是死东西。所以呢这是不好的。热心的人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得人信你，但是呢不值得深交。记住哈，你不值得跟他深交，因为他是很浅的。为什么？因为他什么，他的脚怎么样，非常的快，难免犯罪啊。意思是说什么，马上想发财，马上想把书读完，马上想考一个本科，考一个硕士，马上想弄个博士帽子戴一戴啊，反正就是越快越好，钱能解决就没有什么困难，就没有什么困难。马上要交女朋友，哎，你们现在一读书了，哎呀这女孩子好漂亮啊，我跟你交朋友，哎哎，做 girlfriend 对不对， boyfriend 啊，这开始找女朋友男朋友了，非常急啊。就像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就非常急着想找一个对象你知道吧，啊，就乱找，哎呀这个女孩子漂亮啊，哎，这个好啊，哎，是不是啊，尝一尝那种的谈恋爱的滋味啊，尝一尝跟她啊接吻的滋味，尝一尝抱一抱她的滋味啊，就非常快，她就脚就很快，非常快。这个时代就这样的，哎，我跟你一见钟情，马上就来了，马上来了。这个东西很满足对方的肉体，满足私欲，又急就又狭窄，根本就不想等，马上就得到啊，因为青春期嘛，很那个青春期很燥热嘛，对不对，马上想得到。可是他们却不想等，不想等，哎呀也不想磨练自己，就难免怎么样，犯罪。第二，怎么叫犯罪？失去贞操，两个人就同居了，同居之后就在大学时期就开始同居了，结果毕业之后分手，再出去在工作当中找个同事又开始谈恋爱，又同居了，又分手，换公司了，换地方了，又分手。哇，就不断的怎么样，这个犯罪。弟兄姐妹，这个字要不是说哎呀犯罪，我没有犯罪，我没有犯法，他是说你在迷失了自己，你已经迷失了自己的这个纯净的生活了，你已经怎么样，导致你以后不断的分开，不断的分开，不断的伤害，不断的伤害，这就是犯罪，偏离了你的道路。好了，那这样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弟兄姐妹，为什么他们会选择这个走这个那么快呢？想急速发财呢？想急速结婚？想急速怎么样有事业有成呢？来看这个下面会讲到第三节。第三节说他有愚人之心， foolish，知道吗？他说人的愚昧败坏他的道，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念一下第四节好不好？对应愚昧人安宴乐度日是不合宜的，何况仆人管辖王子呢？这里都讲到谁？愚昧。这个人的心在上帝面前是个愚昧的人，他就是说哎呀你这么大年纪了，28岁30岁还没找到女朋友男朋友，然后父母就说哎去相亲，对不对？相亲的人几乎是愚昧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为着他父母去找的，他不是自己去找的，因为家里压他所以他去了。你明白什么叫 foolish 吗？ simple， 脑袋简单啊，只是为了孝顺，是不是？ no， 这是一个愚昧的心将会颠覆推翻毁灭，叫 overthrew his lord，就是把他的路怎么样，他的路怎么样，他的道就完全的失败了，他走的路就从开始就败坏了，一旦路错了灾祸就来了。 灾祸就来了。所以呢，他们说败坏的道，他的心就会怎么样？弟兄姐妹，他的心就开始抱怨神了，抱怨上帝了。你看，我祷告上帝，我祷告了，给我找一个好女朋友、好的朋友，我祷告了找个好的工作，我祷告了找一个好的学校，结果你不听我的啊，他的心就说我失败了，所以是上帝的责任，上帝让我不成功，我很生气，我对上帝很不开心，我对上帝说不听我的祷告，我很失望啊，我非常的苦恼，我很伤心，我不信他了，这个上帝我抱怨他啊，我抱怨他，开始怀疑神啊，你为什么让我找这样的女朋友，他跟我分手了，你为什么让我找这样的朋友，我的婚姻非常不幸福，我为什么要这样，生了一堆孩子我又不知怎么办啊，现在又到这个程度了啊，对我不好了，哎呀，什么都是上帝的责任。所以一个愚昧的人，他不是去反省自己的问题，他会想什么，老天不公平，上帝不公平，我没有好的婚姻，我不幸福，我的女朋友我的男朋友都不好，我的家也不好，我的所有都不好。所以一个愚昧人最喜欢抱怨谁，天道不公啊。对应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愚昧人他喜欢宴乐度日啊，他以为啊这个生活舒适，达到小康水平，达到小资啊，中产阶级啊，这个水平就应该够了哈啊！然后我的家庭幸福，我设计了一套的模型，我设计了我的未来规划，我几岁要结婚，我几岁要生孩子，我几岁要买什么，我要买房子，我都设定好了，大概20年之内我就成为一个的中产阶级。他就会用一种方式说，我是为了享受生活，享受雅趣，享受这种哎呀娇美。享受这种宴乐的生活是很不合宜的，愚昧人这么享受小资是不合宜的。弟兄姐妹，我请问你的工资收入是1000块，你买个 LV 包合不合适？你的工资，连工资在家里啃老，你还买个宝马，合不合适？你上班老板就开 Toyota，你说我要开一个这个林肯，合不合适？合适。这个不合宜啊，弟兄姐妹，这个叫做非常的不是很 commonly 啊 ，uncommonly， 就是说它不合宜。就是举个比方，何况一个仆人想管下一个王子啊？你说一个仆人，一个打工的，他想管我的上司。一个做员工的，我想做老板，啊，一个明明找不到工作的，他还要说我要做 CEO， 一个明明是一个普通的员工，说我要做总统，行不行 ？No way， 没有用，弟兄姐妹。所以愚昧人的心老是在做梦，不愿意等候，不愿意扎扎实实学点东西。好了，为什么这样？继续往下走，好吧？啊，我们的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哈，继续往下走哈。古代的太监，你不可能说我要做皇帝吧？你都生不出孩子，太监了，你还说我要做皇帝，何必呢？不合时宜啊，不行不行。愚昧人的心都是，上帝是不可能让他找到这样的顺利的哈。OK， 没有，绝对没有。好了，我们看看这种人的心里会以为什么？钱是最重要的。好，我们来看4到5节，他的这个财务，他说。这个4到5节对应第8到9节，他说这个交友和他的见证和他说话是谎言来的哈啊，他说财务使朋友会多，但穷人朋友远离，做假见证的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弟兄姐妹，一起来念第8节，好吧？来，得着智慧，爱惜生命，保守聪明，必得好处。做假见证的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也必灭亡。你看第5节和第9节完全一模一样哈。完全一模一样，对称啊，不对称。好了，弟兄姐妹，财务钱多好不好？钱多好不好？哇 ，a lot of money 啊，非常幸福，很幸福，对不对？有钱嘛，哎，这个有钱就是老大，对不对？有钱我要什么人听我的使唤，就有人听我使唤，只要用钱砸人就行了。反正财富呢，就是朋友会多起来，一定会的，这是事实。 但是它不一定是真理哦，啊，这是事实 ，OK， 好吧？但是呢，那些低下的这些人哈，就是说，但是那些穷人朋友远离，其实穷人朋友真的会远离吗？不是，是这个穷人有问题。这个穷人呢，不是真正的，他是心灵穷，他是没有知识的穷。那个叫做穷人自有可恨之处，他穷为什么穷？他心都穷，你明白意思吗？所以这种人的朋友是不跟他交往的。你就那么穷了，还吹牛皮，那不行的嘛，对不对？我肯定远离你吧，啊！所以呢，做假见证的他就是这样，为了钱我就跟你说话。弟兄姐妹，你给我钱我就听你说话，你给我钱我就听你说好话。什么人说给一点好处就闭嘴了，是不是啊？但是这样的话会导致你说谎言，说谎啊！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这样的交友是错误的。这样的交友呢，就是不对的。下面会告诉我们，你要追求什么？第八节说追求什么？你要追求智慧，要爱惜你的什么？生命，智慧哈，记住哈，你要追求，不要追求钱多，要追求什么？智慧，智慧就是 wisdom 哈。OK， 这样的话呢，就会得到好处。不然的话，你还是会说谎，你还是会灭亡。你说谎一定会灭亡，你跟你的钱一起去死吧。好了，中间我们可以看见，告诉我们两种朋友。这个朋友告诉我们是什么朋友呢？啊，就是第六节和第七节都讲朋友，是不是这样的朋友最好呢？来看，好施善的有多少人求他恩情，爱送礼的人都为他的朋友，好不好？非常好，是不是？啊，喜欢做善事的非常好啊！你只要是给别人钱，穷人你也帮他一点，你做好事，那呢你就有人会求你的 favor。我们上帝给我们 favor 哈，但是人家也会得，哎，你给我一点好处，你得帮助我啊，是爱送礼的，人人都愿意做他朋友。你只要喜欢每个过年过节送点 gift， 给点小礼物，啊，大家都说，哎，咱们是好朋友，是不是啊？这个非常好。但是我告诉你，下面第七节补充，他说贫穷人弟兄都恨他，何况他的朋友更远离他。他用言语去追呀、啊、追呀、啊、追呀、啊，去讨好他，他的朋友就躲啊躲啊躲啊躲，你知道吗？啊，这种人是贫穷人，真的是连心灵和物质都很贫穷的。我告诉你，这样的人就没有人理他。所以这再次告诉我们，这个贫穷是什么样的贫穷。好了，那两种朋友，你交的是哪种呢？你是交一个愿意帮助别人的、大方的，还是交一个经常天天来你要追他他躲的那种人？啊，天天躲债的哈、啊、，OK， 好，那好，我们最后就回到中心这个最后的十九章十二到十六节，然后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哈、啊，很重要的信息，这不是我嫌贫爱富，我不是这样的。也从上下文来看，这样的贫穷人是心没有知识的，没有经过训练的，也不愿意读圣经的，从来没有把圣经读过一遍的，就是穷人。好吧，啊，我不希望你成为一个穷人。穷人就是说知识上、真理上都缺乏的人，这叫真正的穷人，啊，真正的穷人。这样的穷人是没有经验的，这样的穷人很容易就跟世界同流合污。那这样的贫穷的人愚不可及，口里对上帝抱怨、怨天尤人，对他不公，哎呀，埋怨运气不好，交友不善，结婚结了个对象又不幸福，哎呀，整天就是没有好妻子、没有丈夫。啊，没有好丈夫，啊，这样的贫穷人嫌弃身边的人，啊，常常的为着利益说话，谁给我钱我就对谁好，口吐谎言。这样的人整天想过小子的日子，想超过别人，想怎么样控制别人，想做老板，想做 CEO， 想做总统。那这样的都是贫穷人。弟兄姐妹，怎么办呢？不行，不行。所以人有见识，还要怎么样？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啊，这里告诉我们的人要有见识，不是说知识，知识是死的，而见识呢，就是你的整个的什么聪明、智慧、洞察力、选择力、决定决策力，这个才是有见识，有见识。好，来，我们看这些经文，在腓立比书一章九节，大家来念。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在爱心上、在知识上、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这里告诉说，你的这个爱， 爱朋友，爱夫，爱丈夫，爱妻子，一定要在知识上和什么见识上多爱又多。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你的爱心有没有根有基？圣经的爱搞清楚没有？上帝的爱搞清楚没有？如果你不看圣经，什么标准都没有，你就无法在你的知识上见识上多又多。你如果不参加教会的活动，跟弟兄姐妹彼此的沟通，你也越来越穷。所以我说周二晚上你一定要来查经，找到这个圣经在讲什么，而不是说我没时间读圣经。我告诉你，没读就读圣经，我告诉你，找的朋友就出问题。你不读圣经，不好好的读神的话语活出来，你就找不到好妻子好丈夫，没有办法跟他好好相处，记住了吗？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念第十四节。来，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妻是耶和华所赐的。啊，这句话好啊，你要把它记下来，你要非常坚决的把它记下来，不要给自己有任何的余地哈。OK， 这里告诉我们，唯有贤妻，最好的朋友，最知己的朋友，是神给你预备的。你必须要改变自己，要去学问上多又多，知识上多又多，才能分辨谁是好妻子，谁是不好的妻子，谁是好朋友，谁是不好的朋友，好不好？所以这就是高潮。对于国家来说是什么样的态度？国家，你看，如果这个王，这里讲到发怒决定国家和家庭，一个家庭呢可以看出来你的这个关系，朋友的关系。你看这里讲到王的愤怒好像狮子吼叫，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啊！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王他被激怒了，他被下面的人激怒了，开始发怒要杀人。哇，这个就很厉害了啊！与他对比的下来，你看对比十三节，为什么他会发怒呢？他说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什么祸患。我们说一个家里面有一个儿子是蠢不拉几的，娶太太又娶了个多嘴多舌的女人，然后呢交朋友交一堆烂朋友带到家里来，这个父亲会怎么样？找一堆人，我们叫玩游戏玩手机，到家里面什么都不干，就是在家里来拉一堆朋友一起，哎，我们来玩游戏，带着 happy， 蹦咚蹦咚蹦咚蹦咚，整个家吵得半死，搞得 happy 到晚上都不睡觉，半夜都不睡觉。我告诉你，这个父亲会怎么样？很难受。哇，我的儿子怎么是这样的人？天天交一些狐狗朋友，不好好读书，在家里又闹得半死，半夜都不睡觉，旁边的邻居都投诉，是不是？哇，这样的孩子甚至吸毒吸大麻，来一帮人，那这样的愚昧的儿子将是祸患。后来还找一些女人，今天找一个女人在家睡觉，明天换一个女朋友又来睡觉，家里面就换来换去，那个女人穿来穿去的，穿堂风，是不是家就乱了？所以你看王的愤怒是下面的人出问题，父亲是因为他的儿子出问题，那他的恩典呢是好的，但是为什么会这样祸患呢？妻子又争吵，因为这个父亲找了一个什么样的妻子，或者这个儿子找了一个妻子吵架的妻子，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什么滴漏啊，弟兄姐妹，哇，这个妻子整天吵架，整天跟丈夫过不去，整天跟孩子骂家，骂来骂去的，唠唠叨叨的，一个家就像是房屋漏水了，滴滴答答，整天就是接水都接不完，害死一家人。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以扫，大家知道吧？这个以扫呢，他的弟兄是他的弟弟叫雅各。那以扫是个什么样的性格呢？喜欢打猎，哎呀，很粗鲁，哎呀，很有钱，是不是啊？很粗鲁啊，是个大款啊。然后他呢，就每次回来的时候就告诉他父亲，我又找了个人做妻子了，就娶一个外邦人，不信上帝的。哎呀，后来呢，又娶了第二个，又娶，然后娶到家里来，然后以撒他的父亲母亲就整天怎么样？忧忧愁愁，哎呀，这儿子怎么找了这些女人在家里吵架，吵得半死的，每天都不讲道理的，天天跟人吵架，天天在家里骂骂咧咧的，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在家里不是骂丈夫，就骂孩子。 我就我最不喜欢跟这种人做邻居了。我告诉你，你们以后找地方居住一定要远离那些吵架的女人，他们的家肯定不太太平，不会好，你也会倒霉，你也会倒霉啊。所以六姐妹记住了哈，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落哦，啊，连连滴落。所以真是啊，这个儿子太不孝了，哎，害死一家人。好了，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六姐妹，因为他们懒。来看第十五节和十六节，懒惰呢决定你的生活和你的生命。前面是国家和家庭，现在是你的生活。他说：“懒惰人使人沉睡，懈怠的人必受饥饿。遵守诫命的保全生命，轻忽己路的什么必致死亡。”越来越高潮了，越来越到了最后了。懒惰的人，我们叫做什么人呢？就是一个很迟钝的人，非常没有经验，不会总结经验的人，非常懒。不是说他真的不做事，他也做事，他就是乱做事，将人就跌落到沉睡里边，就像个沉睡的狮子 deep sleep 睡着了，每天都昏睡啊。今天的人呢，在家里无精打采的，上班打哈欠的，晚上不睡觉的，有没有啊？整天在家里玩手机，玩到半夜都不睡觉，第二天起来，哎呀好累啊，好累啊。这种人叫什么人？叫懒惰啊。那手机又不能给你带来什么东西，又不是你的太太，对不对啊？啊，就是就会说懈怠就使人怎么样，将会挨饿。好了，他们只要是遵守诫命就会保存生命，只要他们放弃懒惰，好好来把这个圣经好好的把它遵守，读圣经，按圣经活出来，按圣经去做，然后遵守诫命，他的生命就得以什么完整，生命就被救活了。轻忽己路的说我不在乎，我就是这样，这种破罐子破摔，这人肯定是灭亡的，他必轻看自己的道路，他必死亡。好了，所以不能做一个富二代，不能做一个富三代，不能做一个啃老族啊！要做什么人？你看上帝有没有，他说房屋钱财是谁给的？是谁给的？是祖宗给你的。所以六姐妹，你那个房子你爸妈买的，以后就是你的了，没有什么好讲的，遗留给你的嘛。你妈的，你孩子呀，我所有做的一切都是为你的，我的生命我的希望都在孩子身上了。这个就是说房屋和钱财，大量的东西，财富的东西你都可以继承，我有一个不可以继承，什么？唯有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赐的。也就是说你找不到，自己做不出来一个贤惠的妻子，明白了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让神来决定我们的命运呢？妻子是谁给的？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我找一个妻子一定是最好的，我东找找西找找，我到处找，我试婚，我同居，我不断换，换了最后终于找了个合适的。 No way， 没有，一定这个贤惠的，这个贤惠这个是叫 prudent， prudence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你这个贤惠这个字是周密周详的人，有才智，有洞察力啊，有能够真的是帮助丈夫啊，训练儿女，能够成功，能够精明，非常有见识知识的人叫做贤惠。前面那没讲到贤惠，只是说妻子是耶和华给你的 favor， 而这里讲到说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那里送给你的，你不用管他。好，来看，一起来念，为什么呢？创世纪已经告诉我们了，亚当要不要找对象？哎呦，亚当那个放在伊甸园里面看到，哇，狮子老虎都有对象，他没有，我要不要去找对象啊？啊，你看他说，然后上帝知道这个亚当很孤独，他要为他预备一个什么女人。好，来一起看啊，创世纪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他说神使亚当沉睡了，他就睡了，睡了之后呢，神就用那个亚当身上的一根什么肋骨，他睡着了做手术拿出来，拿出来以后就造了一个什么女人，然后把那个女人带到这个亚当旁边，他还没睡醒的时候，他还在动手术的时候，麻药的时候，突然多了一个女人，突然之间多了个女人。这个女人是谁造的？上帝。而且是他里面的什么？说那人说，这是我醒过来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什么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什么女人哦，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怎么样取出来的。六姐妹， 你说哎呀，女人有我们女人把男人生出来，请问男人有没有把女人生出来？平等的吧，对不对？你们哎，你男人有什么资有什么资格夸口的？我们生孩子，你又不生孩子。但是告诉你，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其实是女人，女人的这个整个开始就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所以大家不要彼此轻看，好吧？最后我们一起念来，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了，所有的财富都得不到，唯有你和妻子是什么 ？Uni 就是一体的一个 body。哦，原来人缺一个东西，上帝知道。所以呢，人一定要离开父母，不要让你的妻子和你的生活，还让你的父母在哎呀，这个妻子不好，要多打，多教训他一顿。这个丈夫不好，多给他跪搓衣板。有没有这样的？孩子不好，姥姥来带；孩子不好，奶奶来带。结果这个家怎么样？鸡飞狗跳。这个孩子长得不像父母，孩子长得像姥姥、像你奶奶、像爷爷，是这样的吗？你们两个是你们两个成为一体，你们是朋友，你们是最好的知己朋友，为什么要让你的家里面来把你这个东西夺走呢？好不好？所以最后我们再次在神的面前，无论你用什么办法，用什么力量，你都创造不出来，塑造不出来一个贤惠的妻子，你做不出来，唯有神可以做出来。所以你现在找男朋友女朋友，你找不到合适的，你怎么试婚，怎么找一千个都找不到，你长年累月的去找，你找了一千个女孩子中间的找一个，你都不适合你。为什么？因为所有的贤惠的妻子，你不是你塑造出来的，是上帝在你睡着的时候就带到你身边来给你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改变，你愿不愿意说哎，我旁边有个女人，我为了她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愿意为她改变，离开父母，不要依赖父母，从此你的生命就进入到一种的知己的生活里面，你跟你的妻子有一个共同的信仰，这个很重要。就磨练，首先你被磨练，你通过患难跟你的妻子磨啊磨，磨到最后她就成为一个好妻子。我跟我太太就这样的，跟师母就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我找到她的时候，她很厉害呀，帽子这么高，这个博士，名牌的博士啊，厉害。我跟他在一起，我就是一个本科嘛，我怎么去教训他呀？我在他面前，他说：“哎，不行，这个啊 ，no， 不行啊，啊，这个不行啊，讲英语，还夹着英语跟我讲话，哦，我都不懂英语的嘛，是不是？这个妻子就是，哎，发音错误，音标不学的不好啊，啊，这个哪是贤惠的妻子？我找来是给我受罪的，知道吗？啊，这样的妻子怎么办？”我就开始放下自己，我要磨。我说太太，早上出去的时候要灵修，去，我要上班，现在赶着要去见客户，跟你灵修，是这样的。所以你在家里根本没有办法。我说神啊，怎么办呢？我就祷告，是不是你给我的妻子啊？神啊，我抱怨你了，你为什么不给我这样的妻子来对我来磨练我？后来说你放下自己，我改变自己，啊，对他耐心一点，啊，让神去管他。结果神开始打他，他打的半死，磨啊磨啊磨了，最后他就发现，哦，原来我丈夫才是上帝拣选的，我对不起他，我不顺服他，上帝就打我，就这么简单。所以上帝要训练一个人，是他训练，不是你训练，你只要跟他好好的相处就行了，啊，不要去把父母拉进来，哎呀，让我的父母来帮我做家务，让父母来带孩子，结果我们两个都没孩子。我每次我妈妈来说你的孩子呢，我说我没有孩子，那我要走，我不跟你在这里，你我不跟你相处，你没孩子我在这干什么，无聊是不是？结果我的父母都不愿意去跟我大哥带孩子，跟我二哥带孩子，我们就没孩子，结果我们两个都走向了服侍的道路，我们两个都被神拣选，所以我就娶了一个贤惠的妻子。现在我的妻子会做菜了，做得非常好，家里我在那写讲稿写歌的时候，他就煮好了饭菜给我放在那里，那个菜呀、啊、讲得越来越好吃。我说太太，你的菜呀、啊、煮得比这个那个厨师还煮得好吃，他用他做实验的能力去做菜，厉害吧？弟兄姐妹，等一下你就会吃到我师母做的菜，非常的好吃，这就叫神的磨练。我们两个现在服侍神，虽然我们工资很少，几乎就是很穷， 但我们两个是喜喜乐乐的，我们两个上帝帮助我们，真的是有贤惠的妻子，上帝给我一个妻子，我再困难他再难，我们都能够一起去喜乐的面对，非常好。所以我感谢神，先从自己入手，不要依靠钱财，不要依靠聪明，不要依靠能力，不要依靠你的人际关系，不要依靠你自己的那套东西，哲学、世界观、人生观，不要，你就等在那里等神来做，你就是改变自己。神啊，我要变成一个贤惠的人，我要变成一个爱别人的人，我要变成一个不要坚持自己的人，幸福就是你的，礼物就是你的，好不好啊？感谢神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唱首诗歌啊。这里的经文我就不念了，彼得前书讲到说，你们两个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一定要按照知识与你的妻子生活，要有圣经的真理，你们才会幸福。所以今天我的太太早上灵修，我灵修，大家就能够谈到一块来。我们经常散步的时候谈的都是，哎呀，圣经里面的上帝的恩典，哇，圣经越来越明了，神的旨意越来越清楚，哇，我就很幸福啊！两个人的观点越来越合一，越来越同归于一啊！这种生活在地如在天呐，弟兄姐妹啊，非常好的夫妻关系，这是神塑造的，不是我有能力，不是我太太有能力，而是说耶和华所赐的妻子是他赐给你的，好不好啊？来，爱妻子，爱你的妻子是最重要的。我们一起站起来唱首诗歌。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的。教会是怎么产生的，弟兄姐妹？教会是主耶稣上帝的儿子降世为人来到这个世界啊，他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所以呢，基督带教会怎么带？他没有去强迫说你们要做我的教会新娘，你们要做新妇，没有。耶稣为我们怎么样？死在什么十字架上，他说我为你死，教会就要爱他，而是你愿意为你的对方去死，像耶稣一样的爱教会，那么教会一定会爱耶稣，我也会一定会嫁给他。所以主耶稣不是自己去塑造一个教会，而是为教会去死，所以上帝就叫一个新妇教会起来，来嫁给主耶稣，为他选了一个真正永恒的妻子。所以将来我们就要在基督里面啊，一起来爱他，这是极大的奥秘啊！我们一起来学习哈。好，一首歌，这个，对，这首歌好，来，我们一起唱这首歌《爱的誓言》。你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基督的心，你以长久的温柔和安静的心装饰。第二段，你有基督的，你有基督的真爱和愿意舍己的心，刚强与壮胆，公义和平为华丽，我爱你，你比我软弱，爱你就是爱自己，正如神爱我们，我要敬重你，同受生命之恩，我顺服你，以主的心为心，我顺服你，奉主基督之名宣告，无论复活永远爱你，无论生死永远爱你，不离不弃。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主啊，我们用这诗歌让我们彼此的来经营我们的婚姻。我们相信我们婚姻现在可能不幸福，可能我们的对方啊不幸，但是我们相信神，你要塑造我们，让我们改变，为对方舍命，我们就能得到，我们能等候神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婚姻。谢谢你，愿我们的生活中交朋友是以妻子以丈夫为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永远要跟他一起生活，不要不离不弃，这是我们的誓言。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大家请坐。